《尼托生文集》第三集《古岭训练记录》卷一第十二篇《权柄的原则》。神用权柄创造并管理宇宙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来看权柄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要看见权柄的事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神的作为乃是出于神的宝座，而神的宝座乃是建立在权柄上。万有的被造是靠着神的权柄，天然界的定律能够存在，也是靠着神的权柄。神不是用能力创造宇宙，乃是用权柄创造宇宙。神不是用能力维持天然律，乃是用权柄维持天然律。今天科学家找到了原子能，其实他们只是找到了神的能力，他们不过就是发现了天然律。希伯来书说，神是用他权柄的话托住万有。圣经乃是说，神用他的权柄托住万有，不是说用他的能力托住万有。在这个宇宙中，乃是神的权柄叫今天的天然律不变。神是用他的权柄创造宇宙，也是用他的权柄管理宇宙。神的权柄乃是代表神自己，反过来说，神乃是权柄的代表。当然，神也是能力的代表，神是权柄的代表，同时也是能力的代表。人得罪神的能力容易得赦免，但是人得罪神的权柄不容易得赦免。所以人得罪神的权柄乃是一件大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必须看见，宇宙自始至终都是由一件事管理定住的，那就是权柄。整个宇宙由上到下，一切的维持都是靠神的权柄，并且神造人以后，从起头到末了，有一件事是人一直牵涉在其中的，这件事就是权柄。撒旦的由来，撒旦的由来是什么？撒旦乃是因着干犯神的权柄而来的。谁是撒旦？不是与神较量较力者叫做撒旦，乃是僭越神的权柄，也就是在神的权柄宝座之外想要另外建立自己宝座的叫做撒旦。以赛亚13:14说，撒旦想设立他的宝座在神的宝座以上。撒旦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干犯神的权柄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。撒旦之所以堕落为撒旦，不只是像以西结28所说的犯了许多罪，罪的产生乃是在撒旦干犯了神的权柄之后。撒旦不是先犯罪而后不服神的权柄，撒旦乃是先干犯了神的权柄而后堕落犯罪的。干犯神的权柄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，干犯神的权柄就是撒旦的原则。不能以撒旦原则侍奉神。由此我们清楚看见，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就绝不能干犯神的权柄。因为干犯神的权柄乃是撒旦的原则，如果我们不侍奉神就算了。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头一件要看见的事就是权柄，头一件遇见的事就是权柄，因为权柄乃是神治理宇宙基本的原则。我们绝不能里面有撒旦干犯权柄的原则而又能侍奉神。人如果没有脱离撒旦干犯神权柄的原则，在里面仍然留着撒旦所以成为神仇敌者的原则，仍然留着撒旦背叛的因素，根本上就不能来侍奉神。我们绝无法以撒旦的原则来传基督的道，原则比道更要紧。在宇宙中，撒旦不怕我们传基督的道，撒旦乃是怕我们顺服基督的权柄。撒旦今天仍然住在天上，但他是背叛的、僭越的，他早该由天上被摔到无底坑里。然而乃是要等到教会都顺服了基督，就是到了启示录末了时，撒旦才要完全被击败。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必须先除去撒旦的原则，人若没有脱离撒旦的原则，就只可以传撒旦的道，不可以传基督的道。神的权柄若不彰显，你的顺服若不彰显，就你尽可做所谓神的工，实际上却是替撒旦做工。比方说一个人在抗战时可以人在重庆而做南京的事，顺服权柄乃是原则的问题，传道不过是工作问题，原则比工作要紧得多，所以原则的问题必须解决。在马太六章，主教导门徒的祷告里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因为他怕我们受试探而堕落，又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试探乃是撒旦的工作，那恶者就是撒旦自己。主要我们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工作，也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自己。我们祷告是要求神救我们脱离两件事物，一件是撒旦的工作，一件是撒旦。底下接着说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为什么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试探？为什么要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自己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乃是神的，不是撒旦的。在这宇宙中，在撒旦和神之间所争执的一切都是权柄的问题。所以主要我们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和他的工作。我们不能落在撒旦的权柄之下，不能落在他的原则之下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乃是神的，不是撒旦的。所以我们非脱离试探不可，非脱离那恶者不可。在宇宙中基本上有三件事，国度、权柄和荣耀。国度是神的，权柄是神的，荣耀也是神的，这三样都不是撒旦的。今天世上的国度、宇宙的权柄、将来万有的荣耀还没有完全归于神，但将来一切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神的。今天在教会中，我们应当夺回撒旦的权柄。今天世上的许多国度我们不承认，我们只承认诸天的国度。我们要在神的管辖之下，我们应当只承认神的权柄。我们也不能偷窃神的荣耀，一切的荣耀都当归给神。你如果在这里只想要得着权柄的道理，你就走错路了。你必须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感觉神的权柄，你必须碰着神的权柄，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一切的原则乃在于你有没有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尽管你做了许多零碎的好事也没有用，因为神所看的乃是你有没有伏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今天在宇宙中所争的一切乃是权柄的原则，今天一切的问题乃是神有权柄或者撒旦有权柄。撒旦是因干犯神的权柄而得着权柄，这就是撒旦的政治。我们是在撒旦的政治之下呢，还是在神的政治之下呢？这是一切的问题。先遇见权柄，后碰人。当我们想到权柄时，我们不要想到人，我们应该只想到权柄，而不是想到人。我们应当只和权柄发生关系，而不和人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在顺服权柄之前先想到人，我们就根本不认识什么是权柄。侍奉神的人必须先碰见权柄，而后碰着人。如果是先碰着人，后碰着权柄，这条路就完全走错了。一个人先碰着莫名其妙的权柄，然后即刻顺服，一点不管所顺服的那人是谁，这路就走对了。这样的顺服不难，如果他是先碰人而顺服那人的权柄，这乃是假顺服，神在这人身上就还没有打通路。我们不是顺服人，乃是顺服神在那人身上的权柄。神最大的要求乃是顺服权柄。 全部圣经对人的要求最终的不是背十字架，不是献祭，不是奉献，也不是牺牲，全部圣经最大的要求，最高的要求乃是顺服权柄。献祭、奉献、牺牲等等的事，在人看来乃是基督徒最大的事。许多人碰见年轻的基督徒，很自然的就是劝他们做这些事，但主是请你记得，在圣经里神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要求，就是顺服权柄。撒上十五章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这就是说，圣经里第一件基本的事乃是顺服，顺服比献祭还基本，顺服比奉献还要紧。顺服的对面乃是权柄，连在人的献祭、奉献甚至牺牲的里面都有己意参在其中的可能。唯有顺服是没有己意参在其中的，因为顺服乃是把自己关在外面，不管你如意不如意都要顺服。你愿意顺服也得服，就是不愿意顺服也得服。我们必须看见背十字架不是对神旨意最高的表示，顺服权柄才是对神旨意最高的表示。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几年前我在上海说过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今天我再说一次。有人以为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汗如雪滴在地上，是因为他肉身有软弱，害怕喝那杯，但主并非如此。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，乃以为杯与神的旨意是分开的，所以他祷告父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主没有说他不要遵行父的旨意，他乃是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他不是说求你的旨意离开我。在此我们要看见，神的旨意是绝对的，而杯不是绝对的。神的旨意乃是神权柄的表现，在父还没有明白启示之前，主不能以杯为神的旨意。听命不一定是要献祭，顺服也不一定是要献公羊的脂油。曾有一时，杯与神的旨意是两个，所以主就祷告寻求明白，主不能因为是杯就顺服去喝，乃是等到一个时候，杯与神的旨意成为一时，主就说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当主明白喝杯就是神的旨意时，他就遵行了。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乃是要分辨杯与神的旨意的关系，他要知道上十字架是不是神的旨意。主来不是抓住十字架，乃是抓住神的旨意。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非常深的，深过人的思想。主上十字架乃是成功了神的旨意，他的定十字架就是顺服权柄最高的表现，因为就是十字架也有错的可能，但神的旨意绝不会错。当主清楚十字架与神的旨意乃是一个时，他就毫不拣选的上了十字架。所以他的定十字架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再次我们看见主乃是维持神的权柄，不是维持他的定十字架。定十字架不是最高的，成功神的旨意才是最高的。所以希伯来十七章说，在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主真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在此侍奉乃是要照神的旨意而行，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而行。侍奉神的人必须实在地碰着权柄。我们做主的工作就是做神的仆人，侍奉神。我们做仆人的头一件必须碰着的就是主人的权柄。那些只看见人的人根本还没有碰着权柄。我们要做神的执事，第一个原则就是碰着元首的权柄。 我们原来都是在背叛的原则里，所以我们要侍奉神，就必须彻底的碰着神的权柄。我们需要被带到神面前，面对面碰着神的权柄。我们要被权柄碰伤了，碰倒了，我们必须被权柄打倒，必须实实在在的遇见权柄，就像我们遇见救恩一样的实在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起手侍奉。我们必须有一次专一的碰着权柄，才能做神的工。在我们与神整个的关系中，神所争执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碰着权柄的。如果我们碰着权柄了，就到处都会遇见权柄。我们并不是要求人听我们的话，认识权柄的人，人的问题就不会发生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人问到关于顺服权柄的事，他说，如果神的代表权柄错了，或者对于代表权柄的话我里面不通，怎么办呢？一个人问这问题基本上就是错的。人常因为在鱼身上找到骨头，或在米饭里找到壳，就不吃这些。问这问题的人只看见人，没有看见权柄。我所要争的点来是，人必须被神带来与权柄碰一碰，并且碰伤了，碰破了，他才能真正服下来。否则就是保罗、彼得、所罗门和大卫今天都来在这里了，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难处。在上海曾有一个弟兄对我说，你弟兄，我看见权柄了，今后无论你弟兄说什么，我都顺服。我听了就对李弟兄说，糟了，人要听我的话，这乃是大错。我想世上没有一个错误是比这更大的。人总是以为顺服就是要听他的话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那里是一个只觉的人，一直是要听某一个人的话，这条路你就走错了。或者你是要别人听你的话，那也是大错特错，因为你只碰着人，并没有碰着权柄。我想请问你们，今天你是否碰着主的权柄，像你得救时碰着主那样清楚？如果你没有碰着主的权柄，如同你得救时碰见主，就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你不过是学做基督徒罢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能说在宇宙中有一件事，就是权柄，我撞着了，我碰伤了，好像人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一样。若是这样，从今以后当你碰着权柄时，就有感觉，你就心里有数，不敢随便，因你乃是碰着权柄，不是碰着人。如果你只是碰着人，那么当那人在的时候你顺服，那人不在的时候，恐怕你就要作王了。有的人只怕某位弟兄或姊妹，当那位弟兄或姊妹不在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来。但一个人如果真是碰着权柄了，就不是这样。即使某人不在，还有神的权柄在。一个人若是碰见了权柄，他就到处都会看见权柄。权柄乃是在整个宇宙中，在世界中，也在教会中。权柄最完全的表现乃是在教会中。在教会中一有权柄，就是有人坐头说话，底下有人听话。如果有人不听话，他就是没有看见神所设立的权柄。侍奉的基本难处就是只顺服人，而不能顺服权柄。在福州有两位弟兄只听我的话，别人的话怎么都不能听。这样的弟兄乃是没有遇见权柄的，他们的听我话与不听别人的话一样是错误的。人如果没有碰着神的权柄，光听人的话，顺服人的话，就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们不是听人的话，乃是要顺服权柄。你做基督徒许多年了，现在你要出来侍奉主，如果你没有碰着神的权柄，你怎么侍奉神？认识权柄的人，只要那里有权柄，他就知道。不认识权柄的人，就挑选着听。认识权柄的人，人的问题根本不发生。每一个在神面前认识权柄的人，他的窍自然就开了。主耶稣与保罗的受审。马太26章记载，当主耶稣被人抓去，受了两种审判。一种是在大祭司面前受宗教的审判，一种是在比拉多面前受政治的审判。当比拉多审问时，主耶稣什么都不回答， 因为他不受属地政权的管辖。当大祭司审问时，起初主也是什么都不回答，但是当大祭司奉永生的神问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，他就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宗教的法庭就因这话定他的罪。为什么主在早半天前一句话不说，现在又回答呢？乃是因为那里有权柄在，所以主开口。问题不是回不回答大祭司的问话，问题乃是大祭司的问话里牵涉到神权柄的问题。我们再看行传23章里保罗受审判的事，我们再次要注意看保罗在感觉上的转变。保罗是受过对付的人，所以他能对公会的人说严厉的话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当时保罗因为眼睛有病，所以看不清众人，并不知道大祭司也在那里。当下大祭司吩咐站在旁边的人打保罗嘴，保罗就对他说，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。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保罗在此是说预言并讲理，他的意思说，按律法说人还未定罪就先责打，这是不合理的。但是他并不知道公会的主席就是大祭司。等到旁边的人对他说，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保罗既知道主席是大祭司，他就出来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然后在六节保罗就话锋一转，不再站在使徒的地位上说话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一碰着权柄他就软下来，保罗碰着的是神的大祭司的权柄，他不能站在神的地位上来对大祭司说话。在当时保罗固然像是世界的王，没有人比他更大，他乃是神的特使，但他一碰见神的权柄就马上服下来。当他知道亚拿尼亚是神的大祭司，就立即顺服下来，服在权柄之下。所以我们做工的人总得面对遇见权柄，否则我们工作的原则不是顺服的原则，乃是撒旦背叛的原则。你必须看见神的权柄，否则你就只是在那里找人顺服。你以为这人行你就顺服，那人不行你就不顺服，这完全是错的。你总得有一次结实的碰到权柄，你才能真认识权柄。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比权柄更大，每一次你碰着权柄，你这个人就软下来。我们侍奉神必须要这样软下来，否则就没有用。你必须在教会中，在工作中，在环境中碰着神的权柄，你才能认识权柄，你才配来侍奉神。这的确需要一个大启示。侍奉神的原则，马太七章21-23节，主责备那些奉他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，为什么人奉主的名行这些事还受主的责备呢？这乃是因为他们是出于自己而做，不是因顺服神的旨意而做。所以主接着就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去。现今的世代乃是充满不法，充满背叛。什么是罪？罪就是不法，罪也就是悖逆。约翰一书说，罪就是不法。不法的意思就是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就是罪。撒旦是干犯权柄而犯罪，人是有律法就犯法，没有律法就随意，同样也是罪。换句话说，同样的也是不在权柄之下。不管不是管好或管坏，因为坏是罪，好也是罪。干犯律法是行为问题，固然是罪，不法乃是存心问题，也是罪。不止不服在权柄之下，乃是没有权柄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因着不法者在这里，堕落的人要把一切的权柄都推翻，随己意做事。不法要掌权，在这地上权柄要越过越少。有一天父母、丈夫、学校、国家，这一切的权柄都没了。从撒旦犯罪的起头，从人类犯罪的起头，一直到世代的末了，撒旦一直与神的权柄作对，人也一直与神的权柄作对。神设立了权柄， 人是一直反对权柄，背叛乃是这世界的原则。我们如果要侍奉神，就要碰着权柄，我们必须脱离这世界的两个原则，不法与背叛。